去尘除垢四，第三十五页第二十五行。六，如果在这么做之下昏沉还不消失，你应当稳定地建立起光冥想，白天时如此，黑夜时也是如此，黑夜时如此，白天时也是如此。如是，以一颗清澈无碍的心，你应当培育充满光明之心，在这么做之下昏沉就可能会消失。七，如果在这么做之下昏沉还不消失，你应当在清楚前方及后方之下来回地走，且令诸根向内收摄，不让心向外飘荡，在这么做之下昏沉就可能会消失。八，如果在这么做之下昏沉还不消失，你可采用狮子的姿势向右躺下休息，把一足置于另一足之上，正念明觉即谨记应当起身的时刻。醒来之后，你应当赶快起身，想：我不应放纵乐于躺卧，乐于睡眠。目见莲，你应当如此训练自己。九，省思五种可怕的恶难。在增支部五集里，佛陀提及五种可怕的恶难。诸比丘，若比丘感受到这五种可怕的恶难，即足以令他精勤、热忱及心坚定地活着，以获得未曾获得之法，证得未曾证得之法，觉悟未曾觉悟之法。是哪五种恶难？一，于此诸比丘，有比丘如此思维：我现在年轻，是个青年人，年纪轻轻，头发乌黑，正值青春年华，正值生命的第一个阶段，但于未来总有个时候，我的身体将逃不过年老的魔掌，而受到年老击败之人不易于思维佛陀的教法。对他来说，要住在荒野或森林或树林或极静处是不容易的。在这不可遇、不可喜、不可取的情况降临于我身上之前，且让我激起精进力，以获得未曾获得之法，证得未曾证得之法，觉悟未曾觉悟之法，以便在拥有该法之后，甚至老年时，我亦得以安乐地过活。二，再者，诸比丘，有比丘如此思维：现在我无疾无病，消化功能正常，身体情况不太冷也不太热，稳定且正适于奋斗，但于未来总有个时候，我的身体将逃不过疾病的魔掌，而患病之人不易于思维佛陀的教法。对他来说，要住在荒野或森林或树林或极静处是不容易的。在这不可遇、不可喜、不可取的情况降临于我身上之前，且让我激起精进力，以获得未曾获得之法，证得未曾证得之法，觉悟未曾觉悟之法，以便在拥有该法之后，甚至患病时我亦得以安乐地过活。三， 再者，诸比丘，有比丘如此思维，现在有许多的食物，农作物收成良好，易于获得钵食，易于依靠乞讨得来的食物及布施品为生。但于未来总有时候会发生饥荒，农作物收成不好，难于获得钵食，难于依靠乞讨得来的食物及布施品为生。于饥荒时，大众都迁移至有许多食物的地方，而该地的居民必定非常繁密。在居民非常繁密之处的人，不易于思维佛陀的教法。对他来说，要住在荒野或森林或树林或极静处是不容易的。在这不可遇、不可喜、不可取的情况降临于我身上之前，且让我激起精进力，以获得未曾获得之法，证得未曾证得之法，觉悟未曾觉悟之法，以便在拥有该法之后，甚至发生饥荒时，我亦得以安乐地过活。四，再者，诸比丘，有比丘如此思维，现在人民和平友善地相处，就有如水乳融合为一，相望时投以友善的眼神。但于未来总有动乱的时候，各部落居民会发起暴乱，到时市民即会乘车迁走，恐慌的民众也都逃到安全之地，而该安全地的居民必定非常繁密。在居民非常繁密之处的人，不易于思维佛陀的教法。对他来说，要住在荒野或森林或树林或极静处是不容易的。在这不可遇、不可喜、不可取的情况降临于我身上之前，且让我激起精进力，以获得未曾获得之法，证得未曾证得之法，觉悟未曾觉悟之法，以便在拥有该法之后，甚至发生动乱时，我亦得以安乐地过活。五，再者，诸比丘，有比丘如此思维，现在比丘僧团和平友善地相处，没有任何争吵，愉快地依照统一的教法过活。然而当僧团分裂的时候，就不易于思维佛陀的教法。在那时候，要住在荒野或森林或树林或极静处是不容易的。在这不可遇、不可喜、不可取的情况降临于我身上之前，且让我激起精进力，以获得未曾获得之法，证得未曾证得之法，觉悟未曾觉悟之法，以便在拥有该法之后，甚至僧团分裂时，我亦得以安乐地过活。在《如是语行经》里，佛陀诠释何为懒惰的比丘，以及何为精进的比丘。在该经里，他说：诸比丘，若比丘在走着时生起了一个贪欲之念，或嗔恨之念，或伤害之念，而如果他接受它，不排斥它，不驱除它，不去掉它，也不终止它，如此缺少精进及不害怕为恶的比丘， 被称为恒常的懒惰与懈怠。若比丘在站立时、坐着时、躺卧时，生起了一个贪欲之念，或嗔恨之念，或伤害之念，而如果他接受它，不排斥它，不驱除它，不去掉它，也不终止它，如此缺少精进及不害怕为恶的比丘，被称为恒常的懒惰与懈怠。反之，若比丘在走着时、站立时、坐着时、躺卧时，生起了一个贪欲之念，或嗔恨之念，或伤害之念，如果他不接受它，而排斥它、驱除它、去掉它，且终止它，如此具备精进及害怕为恶的比丘，被称为恒常的精进与坚定。不论是行走或站立，坐着或躺卧，任何想那邪恶及世俗之念的人，他是在跟随邪道，贪恋虚妄之物，这种比丘不能达到至上的涅槃。无论是行走或站立，坐着或躺卧，任何征服这些念头之人，乐于去除这些念头，这种比丘能够达到至上的涅槃。身为比丘或比丘尼的我们，是由在家信徒护持，在食用信徒供养的食物之后，却虚度此生，的确是件可耻之事。所以我们必须有如佛陀所说般勇猛精进。四、钓举与追悔。在相应部里，佛陀举了以下的譬喻来形容钓举与追悔。如果有一锅被风吹起涟漪而不断晃动的水，视力正常的人照看它时，也不能正确地认出及看清自己脸的倒影。同样地，当人的心受到钓举与追悔控制，受到钓举与追悔击败时，他不能正确地看清如何脱离已升起的钓举与追悔，所以他不能知晓对自己真正的利益、对别人的利益以及两者的利益。而即使很久以前已背熟的经文也记不起来了，更别说是还未背熟的经文。在增资部一集里，佛陀如此说：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像心不安宁般如此有能力导致未升起的钓举与追悔升起，或增长已升起的钓举与追悔。对于心受困扰之人，若钓举与追悔还未升起，即会升起；若已升起，即会增强与增长。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像心之清安一般如此有能力阻止未升起的钓举与追悔升起，或断除已升起的钓举与追悔。对于心清安之人，若钓举与追悔还未升起，即不会升起；若已升起，即会被断除。念处经的注释提及有六种法是有助于断除钓举与追悔的，即一、知识；二、发问；三、了解戒律；四、跟年长且对戒律等修行更有经验者相处；五、结交善知识； 六，适当的言谈。在解释时，该注释说，对于学习一、二、三、四或五部尼科耶的意义及语法的人，调举与追悔即会消失。这是人们如何通过知识克服调举与追悔。发问则是多问什么在戒律上是适当及不适当的。对于如此做的人，调举与追悔也会消失。对于通过实际运用及掌握僧团戒律的本质而精通戒律者，这两种恶法即会消失。这即是了解戒律。与更有经验者等相处，去拜见及与僧团中具有道德的长老交谈，通过这些拜访，调举与追悔即会消失。结交善知识，跟有如戒律第一的优婆离尊者一般精通戒律者结交，在这种群体当中，调举与追悔即会消失。在此，适当的言谈是特别指讨论什么在戒律上是适当及不适当的。通过这么做，调举与追悔即会消失。所以说，这六种法有助于断除调举与追悔，但通过这些法断除的调举，必须于未来证得阿罗汉道时才会完全根除而不再升起。另者，通过这些法断除的追悔，必须于未来证得阿那含道时才会完全根除而不再升起。对于许多禅修者来说，调举的确是个很大的障碍，尤其是来自大都会与城市的人，他们的心实在是很纷乱，甚至要专注一或两分钟也困难。由于自己的习惯，他们的心就像一只猴子般跳来跳去，没有一刻是宁静的。然而，即使如此想了100年，他们将连一点进步都没有。因此，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在禅修方面有进步，他们必须收摄及定下自己的心，除此之外再无他法。他们必须把一切大小杂念置之一旁，而就只做一件事，即专注于禅修业处。在弥西经里，佛陀说比丘必须修行安般念，以斩断纷乱的杂念。安般念如何斩断纷乱的杂念？在此我应当举个譬喻来说明。假设有位寻牛者捉到了一只野牛，当该寻牛者想要寻那只牛时，他会竖起一根稳固的柱子，再以一条坚韧的绳子把那只牛绑在那根柱子上。开始时，那只牛会很烦躁地走来走去，然而由于它被一条坚韧的绳子绑在柱子上，所以它无法逃走，而只能不断地绕着那根柱子转。过了一些时候，由于感到疲倦，而且也已知道尝试逃走是无用的，他将安静地坐在柱子旁边。如此，他即已被驯服了。于此，那野牛就好像未经训练且烦躁的心，柱子就好像出入席，坚韧的绳子就好像强而有力的正念， 虽然开始时心很烦躁，但在不断地以正念把它紧系于鼻息之下，过了一段时候，它就会安静地停在息上。因此，如果你的心的本性是散乱不安宁的，你就应该在每一种姿势里都持续不断地修行安般念。如果以对法至诚恭敬的心来如此修行，不久之后，你的心就会变得宁静及专注。这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从我指导禅修的经验当中，就有许多曾经无法停止纷乱思绪的禅修者，通过修行安般念而证得了禅那。而你也应当拥有自信，可以办到这一点。五疑，在相应部里，佛陀举了以下的譬喻来形容疑。如果有一锅被搅拌得浑浊的黄泥水，视力正常的人照看它时，也不能正确地认出及看清自己脸的倒影。同样地，当人的心受到疑控制，受到疑击败时，他不能正确地看清如何脱离已升起的疑，所以他不能知晓对自己真正的利益、对别人的利益以及两者的利益。而即使很久以前已背熟的经文也记不起来了，更别说是还未背熟的经文。在增知部一集里，佛陀如此说：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像不如理作一般如此有能力导致未升起的疑升起，或增长已升起的疑。对于不如理作意之人，若疑还未升起，即会升起；若已升起，即会增强与增长。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像如理作意般如此有能力阻止未升起的疑升起，或断除已升起的疑。对于如理作意之人，若疑还未升起，即不会升起；若已升起，即会被断除。在念处经的注释里提及有助于断除疑的六种法当中，首三个及最后两个跟断除调局与追悔的相同，第四个则是对佛法僧三宝坚定不移的信心。人们可以通过这六法去除疑，但只有于未来证得须陀洹道时，才能完全根除它，令它不能再升起。沙门果经及其注释的摘要，我应当先举出长部沙门果经的摘要。于该经中，佛陀向阿舍世王说，在去除了对世间的贪欲之后，他以无贪之心安住，清净自心令之无贪；在去除了嗔恨之后，他以慈心安住，慈爱地希望一切众生幸福，他清净自心令之无嗔；在去除了昏沉与睡眠之后，他安住于光明想，拥有正念与明觉，他清净自心令之无昏沉无睡眠；在去除了调局与追悔之后，他清安地安住，拥有一颗宁静的心，他清净自心令之无调举无追悔；在去除了疑之后，他超越疑而安住，对善法不迷惑， 他清净自心，令之无疑。大王，假设有人贷款做生意，而其生意又成功，令他在还清旧债之后还有足够剩余的钱养活妻子，他将会思维这点，而因此感到快乐及喜悦。再者，大王，假设有人患了疾病，病得很严重，以致他失去食欲，体力衰退，过了一些时候，他将会从病患中复原，能够再享受食物及恢复体力，他将会思维这点，而因此感到快乐及喜悦。再者，大王，假设有人被关在监牢里，过了一些时候，他将会安全地被释放出牢，没有损失所拥有的财物，他将会思维这点，而因此感到快乐及喜悦。再者，大王，假设有人是个奴隶，不得独立，必须服从他人，不能随心所欲去任何地方，过了一些时候，他将会被释放而重获自由，他不需再服从他人。而是个可以随心所欲去任何地方的自由人，他将会思维这点，而因此感到快乐及喜悦。再者，大王，假设有个富翁走在一条缺乏食物、危险重重的荒凉道路上，过了一些时候，他将越过该荒凉之地，而顺利地达到安全、无危险的村子。他将思维这点，而因此感到快乐及喜悦。同样地，大王，当比丘见到自己还未去除这五盖时，他视该情况为欠债、患病、受囚于监牢之内、身为奴隶及荒凉的道路。然而，当见到自己已去除这五盖时，他视该情况为无债、无病、被释放出牢、不再为奴而得自由及安全之地。当见到自己已去除这五盖时，愉悦就会升起，当他感到愉悦时，喜就会升起，当他的心充满喜时，身体就会清安，身体清安时，他就会体验乐，由于乐，其心变得专注，完全地远离欲欲及不善法，他进入且安住于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